主后2006年，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。总题：使徒行传，第39篇。
能不能请你起来把那个重要地方念给大家听一下？就是我说，李弟兄有一些很强的话，说如果这个根源，后来他把它找到了。
第一段，保罗对耶路撒冷的负担是从51篇出来的。特别在第一大段的第二段里面，这里有我用副笔字。主的行动从耶路撒冷开始，最终达到安提阿。主行动的流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，又从安提阿转向外邦世界。
Amen。
但是这流在耶路撒冷的源头中毒。
Amen。
既然源头中了毒，毒素就会被这流带到所流之处。
你懂吗？这我记得我读过这个，我这个记性不是那么好，但我有这个印象，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啊。后来李弟兄又再提这些吗？
后来就一点点，后来就比较多一点的是在第OK， 在。最后一段，好不好？我们到就是下一页的下一页最后一段，读一下。我来读一下。我们思想《使徒行传》所描绘的图画，就看见，当保罗劳苦做工，估到主在地中海一带地区的行动时，他仍然对耶路撒冷有负担。
Amen。
因为那是扩散到外邦世界之毒素的源头。
Amen。
所以。他无法安心继续他在欧洲和亚细亚的工作。
Amen。
因着他的忠信，他竭力要上耶路撒冷。
Amen。
我要对付那从耶路撒冷往外流到外邦世界，宗教混杂之毒素的源头。
Amen。李定这个话也非常厉害啊。好，前面还有第一段也有啊，因为来自就是这个第二页最上面一段。因为来自耶路撒冷这源头的毒素往外流向亚细亚、欧洲甚至罗马，这是保罗无法安心、没有把握也不受鼓舞继续在外邦世界执行神新约经纶的原因。然后他的心为着耶路撒冷，他灵里定义要去那里清理混杂的源头。我想李定这里啊就说得非常清楚了，为什么他那么急迫的愿意到耶路撒冷去，因为啊的确那里是有毒了，而那里这个毒呢又不单是啊影响耶路撒冷一地，而成为啊所有众教会啊难处，甚至于叫保罗啊没有办法做工。现在我们来看下面这一章，应该到21章啊，21章好读。弟兄们问我说啊，这个他的那个信息里有7个点，是哪7个点啊？第一个就是保罗那个信息，这是在20章。第一个他是为人，这是19节那里。第二个是为教会，就是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没有避讳不说的。第三个是为福音，对犹太人、希利尼人证明怎样怎样。第四个是向着主，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我不知道遇见什么，但我知道会有啊难处啊，但是呢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堪为宝贵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。这句话是非常难懂的，就是为什么他的感觉，如果我牺牲了 martyr 了就成就了。我相信他不是带着那个心，他的心是盼望借着交通能够啊解决一切的问题。这一次去他是有很好的预备，他第二次去不是也没人理他吗？到那以后什么都没有做，他就回到安提阿去了。这一次去他是有很好的预备，所以他先呢，在那里安排了有人可以接待他。 也先经过那些接待他的弟兄，跟雅各约好了，我什么时候到，然后到你那里以后呢，我什么时候来和你有好的交通，也带了很多的钱。你知道这个带这个钱呢，你从他那个信就看出来。你看对哥林多写那个信，他是很急迫的。他会告诉你啊，马其顿人预备好了，已经多久了。所以不是一个教会，是许许多多教会都奉献钱财为着耶路撒冷。而耶路撒冷不能说没有需要，也许他们是有这个需要，但是更叫人或者说叫人觉得吃惊的是，为什么有这么个需要？如果一个教会是一个多少万人的教会，圣徒的照顾应该是很齐全的。但是好像保罗明显的看出来，那个教会富的人就守律法，穷的人照样贫穷，富的人过他们宗教的生活，穷的人照样艰苦。所以他就有这个负担呢，带许多的钱去。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也不知道，也许反而叫雅各里面觉得很不痛快。你带这些钱来干啥？懂不懂？你带这些钱来是收买民心呢，还是建立我的敌对者呢？是叫人起来跟我唱反调呢？那个款呢，应该是个大的款，它是预备很多啊。而这个船期是不定的，懂不懂？这个比如说今天，即使今天我们到大陆去，如果我们在大陆想要到一个海岛去看望教会，都得考量的，因为你去了不一定有船回来，懂不懂？假如那个有风了有浪了，船就不能走了。所以他在没有到大陆，就是到撒玛利亚以前，他里面很急迫，一定要有船，一定要快到。到了以后好像到得很悠闲呐、啊，不是到个地方住七天吗？我觉得何等浪费，怎么在那儿住七天？但是啊，我相信这就是因为啊，这个传奇他没有绝对的把握的。这个无论如何啊，这个他是有一切的安排，那么他的安排很确当的，就是我一定要在哪一天，我在那里我要见到雅各。他也经过弟兄，也经过安排，这都做了。他自己在走之前呢，他呀说了这么，我说七个点，这是为着向着人的，为着教会的，为着福音的，向着主的，对不对呢？然后他有一个这个结语，结语是什么呢？就是25节，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，传讲神国的话，以后你们呢不能再见我的面了。今天晚上啊，我觉得你们的见证蛮感人的，这是我第一次比较了解你们，而且是亏欠你们，是老早就应该多听啊你们的见证的话。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啊，就是啊，像这么重要的这么一段话，我们里面摸着的东西不多，摸着的东西不多，我们还是用一些真理绕着我们的需要打转，还没有进入到真理里提升我们自己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个意思。有一种啊，他是为了考试他就背英文，有一种是在英文里他研发它，懂不懂？我怎么来发展它？两个境界啊不完全一样的。弟兄啊，要想服侍主，就要告诉主，主啊，求你提升我的层次和境界。所以到这个末了，他一个结束的话，结束以后呢，第六个点呢，他对长老啊说了一个警告的话。这个警告的话你注意啊，你们多半只有提起有残暴的狼要进来，残暴的狼进来不能做什么的，因为啊他一开始咬大家都懂，虽然他披着羊皮，一开始咬的人，可怕是什么呢？可怕是下面在你们中间呢，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，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啊跟从他们。如果在教会中有人起来了要得权势，再加上外面有人起来了要把教会掳去，哇，里外这一配合呀，那可是不得了，懂不懂？那可是不得了。你注意啊，当这个带领的弟兄长老们很谨慎的时候，教会能做得很有限，而不是这个外面的破坏很有限。教会这个长老们稍微啊一放松，外面呢就会进来，里面呢就会里应外合。 懂了，里面就会有一些啊，这个他这里说啊，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他要引诱门徒啊跟从他们。他基本上有个东西很简单，就是你这样做就对了，有没有主是另外一件事。可是你要注意，弟兄们呢、啊，说一句很痛心的话，我们的主可以忍受，我们也得学习忍受。基督徒基本上是不要主的，如果基督徒是要主的，主老早就回来了。主所以不能回来，就是要主的基督徒非常的好，用主的基督徒何等的多。为什么信主？他用主嘛。因为我不信主，我下地狱的。那为什么聚会？因为我若是这样，我就心灵上啊满足了一种啊东西了。那为什么祷告呢？因为这样啊，我就得着主的保护啊、保守啊。我告诉你，很少人看见主啊，你是这样一位主，我愿意不顾一切把自己投身在你身上。大多的人啊，不是真的要主，不过是来用主。但是我们的主啊，大到一个地步，你要他，他也爱你；你用他，他也爱你。好像怎样，只要你稍微给他留一点缝，他就迫切的来与你同在，成为你的祝福。就是因为这样啊，大家不是真正的要主，所以才给撒旦呢、啊、一个特别容易的机会来破坏、摧残他的教会，懂不懂？如果人真的要主，你说这么容易受骗呢？如果人真的要主，这么容易受给这个破坏啊？不会的呀，大家他很容易把自己啊 identify 就是认同于一个社团，这教会也是像一个社团一样。有时候你也不小看呢、啊，有时候弟兄说你劝弟兄，你说弟兄啊，你要看见这个路啊，他就回答你了，那我的岳父怎么办？我的岳母怎么办？我的儿子怎么办？我的儿子的儿童班怎么办？我儿子那些小朋友认识的小朋友怎么办？这是真的呀、啊，我听过这种话。换句话说，我已经在这个社团里了，有基督也是这个社团，没有基督也是个社团，我的生活和这个社团是分不开的呀。你告诉你要出来，那就远比偶像出来，因为偶像是个厉害的切割嘛。你不要再拜鬼了，你要拜神，那个切割是很明显的。现在这个切割它不是那么明显的，懂不懂？因为你讲跟谁主，他们也讲有主嘛。所以啊，到后来啊，这个保罗对他们这个警告说啊，你要为自己谨慎，因为你越负责越容易啊撒旦受撒旦的攻击。为着群羊谨慎，你要注意啊，会有豺狼进来，但是你要注意，豺狼绝不会嚎叫像一个狼一样、来了，不可能的。豺狼进来一定是像羊一样啊，好得着羊的认同啊。然后里面呢有残暴的人说悖谬的话，怎么样呢？他说引诱门徒啊跟从他们。所以你知不知道，到这里他说到牧羊群羊的时候，他说使徒不在了，我走了以后，如果我在，我住在这儿，别人搞不了的。我走了，我不在了，谁都可以进来啊。那你们就要加倍的谨慎啊，要认识你们是牧者呀，教会是要在你们的保护之下。所以他末了说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只能把你们呢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。今天下午一个弟兄跟我通个电话，我看他压力也蛮大的。我告诉他，弟兄啊，我说我们也只能做这么多，到末了怎样，你只好交给主。你过分做了，过分做事啊，有时候反而不一定主喜欢。但是你完全不管，那主绝对不喜欢。但是你也不能保护到一个地步，我不知道懂不懂，保护到一个地步变成你来控制了，你还得把人交给主嘛，交托给主和他恩惠的话或者恩典的话，这个话还是能帮助他们，这话能够建立你们呐、啊。你们不要离弃真理啊，不要离开圣经啊，不要没有主，不要没有圣经，要有主，要有圣经。他说这个话就是圣经能够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最后一点还是他末了的话，他给他自己做一个，他给他自己的生活做一个见证。所以一共是七点， 那么呢，第一个是他的为人，第二个是他的为教会，第三个是为福音，第四个是向着主，第五个是他的结语。结语以后他就啊对教会对长老们有警告的话，在末了这个警告的末了，他为他自己啊做一个见证，他说我也没有贪图过人的金银衣服，没有贪图过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感谢神啊，现在不是凡是愿意捣乱的都去查账吗？我想他们差不多查账，第一个就是租金拿多少，结果他们会发觉啊，连我去开特会了我都没有接受什么。我不是不接受，但是我只要领会那个教会的情形啊，经济上并不宽裕，通常他们给我都不接受的，或者给我以后我立刻就转了，请你把这个钱转给一个同工，转给哪一个同工，因为同工有这个需要。所以他找不出，找不出，懂不懂？因为没有什么不对嘛，没有什么不对。我告诉弟兄啊，保罗说这个话，我没有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。不仅这样，这个我们就跟不上了。他说我这个两手啊，他是做苦工的，我这两手啊常供给我和同人，就是我同工们的需要，这也是你们知道的。这句话等于打一副说教会长老一个耳光啊，你们知道的，不是希望到那个地步吗？希望到这个地步，你们没有顾我呀，这奇怪。教会什么都看得见，就是同工的需要看不见，那真是奇怪。他说我这两手啊供给我同人需要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然后我凡事啊给你做榜样。这是他自己见证的第三个小点。第一个是我不贪图什么，第二个我是自己劳苦的，第三我一切做榜样的，第四个呢，他说你要纪念主的话，是比受更有福。所以当我不断的给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知道我是一个何等有福的人呢、啊？说完了这个后，他和他们呢祷告，众人痛哭，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，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外面那句话了，送以后于是啊送他上船去了。下面这一章呢，要讲的慢呢就很慢，要讲的快念过去就可以了。我念念看吧，如果发觉不行我们再慢一点。前面这个很容易啊，说我们离别众人，那就是到米利都以后啊，我们离别的众人就上船开船，一直行到哥士，第二天到罗底，从那里到泼大拉，遇见呢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，就上船骑行。所以你从这里看得出保罗为什么赶，因为不是你到撒玛利亚是你不能控制，到了撒玛利亚以后这个事行程你就可以安排了，懂不懂？这个船啊，这个天气啊，这些你他好像没有那么属灵了吧，他应该属灵到一个吩咐船来船就来了嘛，天气好天气好就好，那他是这么一个主的仆人嘛。我告诉你啊，越属灵的人好像越平凡，他现在变得非常的平凡了。别人等船期他也不等船期，别人在气候里他也在气候里，他知道什么时候他一定要到耶路撒冷，所以啊他里面是很迫切了，我要快快上船，我要走，感谢主啊，主怜悯。到了波大拉，这个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，他们上船起行，望见居比路。你说他为什么写这句话？来来来，那个小姊妹，你个脑子非常好，他为什么写这句话？望见居比路，啊？望见是不是这样？望见居比路，就从南边行过，往叙利亚去。为什么有这句话？哎，他这个答得好，过家门而不入。懂这句话吗？他从哪里开始的？居比路开始的，懂不懂？从居比路开始的，谢谢你啊，他是从居比路开始的。我相信保罗站在那个船边呢，扶着那个栏杆呢，望着居比路，所以圣经把它记载下来了。他有很多的感触和叹息，居比路啊，你们这么多的教会啊， 这么多我的国子啊，我何等爱你们啊！但是今天这个局面呢，我必须啊要 risk my life， 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好像你们呢、啊、可以过一点的好日子，懂不懂？如果耶路撒冷清楚了，众教会不都平安了吗？现在没有一个教会平安，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出了难处了嘛。所以他看着居比路的时候，圣经这么记载，望见居比路啊，就从居比路的南边行过，往叙利亚去。他那时候我想啊，是蛮有感觉的，我何等爱这些圣徒，我何等爱这些教会，我何等关切他们。他可能有许多的祷告，主啊，现在纪念什么地方，大概要过什么城了，懂不懂？过那个岛的时候大概要过什么城了。他所以第二个大就是那个省会所在啊，不是把省长带得救了吗？那叫什么城啊？啊，巴佛，对不对？他就过，现在船过居比路南边了啊，这个不是西边了啊，要过这个巴佛了。他就是主啊，求你纪念司修保罗啊，主啊，求你纪念某某人呐、啊。他何尝不想去呢？他何尝不想去交通呢？他何尝没有感觉呢？但是他里面更领会啊，整个在主的主权里所量给他那个局面，不许可他再有这种的奢侈了。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他何等愿意和弟兄在一起，但他也知道我出不起这个世间了，我要快快到耶路撒冷去，能够解决大家都有希望，不能解决那主的见证怎样，就自由主知道了。他里面那种伤痛啊，悲伤啊，不可思议的。所以他这里说，他望见居比利从南边行过，往叙利亚去，然后我们就在推罗上岸了。这推罗就是啊，腓尼基的这个城啊，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，我在那他说找着门徒了，就在那里住了七天。换句话说，门徒恐怕根本没想到他会来，是他找着他们了。大家一看，哇，保罗你来了，感谢赞美主，他就和他们呢住了七天。他们呢越跟保罗交通，越领会了，我们所听见的保罗不是你这个样子的。不是，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？我们是听见的保罗是十恶不赦的呀，是几乎连基督都要否认的呀，怎么跟你交通交通你不是个样子？他们应该耶路撒冷很近嘛，受耶路撒冷影响很大的，所以越听他末了就说了，那你可不能去，你都不知道耶路撒冷要把你搞成什么样子的，所以才会有这个话，懂不懂？和他们聚了七天以后，他们就被圣灵感动了，对保罗说，你不要上那儿去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如果他们来给我把你讲成这个样子，那我们再看看你又不是这个样子，你到那去他们会叫你活啊，他们不要你的命啊，懂这话的意思吗？那你怎么能去呢？所以开头啊，也许他找着门徒了，说哦，你是保罗啊，欢迎欢迎欢迎，犹太人的礼貌吧，跟中国人一样，请进请进，交通交通。保罗越讲他们觉得不对不对，我们好像听见他的都是有问题的，保罗再讲讲，哎，这跟我们说，说的他不一样。再讲讲，哇，这是另外一个保罗，这么有启示啊！讲了七天以后啊，他们被圣灵感动，就对保罗说：“你可不要上耶路撒冷了。”今天有一个弟兄一个很好的发表，啊，是朱树林，我倒没想到，因为他有时候他讲话，我觉得他有点 clumsy 啊。没想到他发表这么好，他说为什么要在五旬节赶去，因为五旬节的时候这守律法的人都回来了。这句话都蛮有意思，那该死也死得痛快一点，因为这些出去的人呢，非打死他不可的，懂不懂？他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些人就说，保罗你不能去不能去不能去啊！但是保罗也不说什么，这主要我去嘛。所以过了几天，过了这几天，就过了这几天，我们就起身前行。哎呀，这些弟兄太受感动了，所以这个送行就太好了，比以弗所还要好，对不对？他们众人就同着妻子儿女，看那个教会也不大，教会虽然不大，这大家把妻子带着，把儿女带着，一同来跟保罗说再见。我想他们也很清楚，保罗啊，你这次去了耶路撒冷恐怕就晚了， 你都不知道那帮人恨你恨到什么地步了，你还想去解决问题啊？你是羊入虎口啊，懂不懂意思？你这是怎么能做？所以、啊、他送我们到城外，然后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，彼此辞别。他们就上了船，还是同一条船，本来是下货嘛，大概下货装货需要几天，他们就上船，是不是？我们就上了船，他们就回家去了。然后我们就推罗行进水路，就来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叫做多里麦，就问那里弟兄安，和他们同住一天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，来到该撒利亚，就是真正进到啊这个巴勒斯坦了，来到该撒利亚，就进了传福音者腓力的家里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，那个选票还蛮管用的，那选票选出一个传福音的腓力来，选出一个斯蒂凡寻到了，也选出啊一个主的仆人。这个仆人倒成为以弗所描述的，神所给我们的有传福音者，这里就果然出了一个传福音者。没有这个还很难领会到底保罗说的是什么。那里有一个人，他那个执事啊就是福音，他是一个传福音者，他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。他是啊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，说此腓力就是彼腓力，懂吗？就这同一个腓力，他是七世一个，他有四个女儿，都是处女，是说预言的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，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，从犹太下来，大概就是从耶路撒冷下来啊，从耶路撒冷下来，到了我们这里，就拿了保罗的腰带啊，捆上自己的手脚，说：“圣灵说，犹太人呐、啊，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，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。”其实呢，四个女孩大概已经警告他够多了。四个女孩不都说预言吗？大概已经跟他说了很多预言了。你去的话就要被捆绑了，你去的话就要怎样怎样了。但是到底是小女生啊，懂不懂？这个感性啊，这个感觉啊，不是那么重嘛。现在果然出个先知来了，不是说话的先知，是说预言的先知，是从耶路撒冷来的。他做的事也很 dramatic， 要说就说就算了嘛，他还弄个袋子把自己绑一绑，就何苦了？懂不懂？就何苦？但是他做了这些，我想都提醒我们呢、啊。当我们无论怎么说到在灵中有一切的时候，还是另外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能不注意的。今天如果在我们中间一个弟兄把手一绑，主这样说，我们不是马上把他踢走了吗？这哪有这个事？不需要绑吗？可是那个时候你看，连使徒保罗呀，在那种处境里他还做这么一件，在我的感觉是莫名其妙的事。你用个保罗的腰带，还找他腰带来，还要找人帮他绑，他自己哪能绑自己呢？还要找人帮他绑，绑完以后就讲了，哎呀，圣灵就说了啊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呢、啊、哎，我看保罗他们也都听啊，也没有不听啊，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。我们和那本地人听见这话，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，现在你是绝对不能去了。一路讲下来已经够多了，你的灵里也很清楚，在那里有捆绑等着你，对不对？那你何必一定要去死呢？何必一定要把自己带到那么个结局里？难道你不能聪明一点吗？智慧一点吗？懂不懂？你不是告诉腓力比吗？各样见识和辨识上，那你保罗阁下，你的辨识何在啊？哪有明知道不可能嘛？换句话说，你所要的不能达到的，达到了就不会绑你了嘛。要绑你就是表示你的负担要去交通，盼望在隔离，在律法上，在恩惜上有一个解决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你一去根本不能看他就把你绑起来了，就把你绑起来，那你去做什么？他就说了，我要做文天祥，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我知道不可能，我知道不可能，我和你一样知道不可能。虽然是不可能，并不表示不要做。弟兄啊，有人问我 说朱棣王，你这样站能站住？我说这不是我的事，我都不敢讲不可能。我相信真理总会持守一些，总会保我们所看见的真理啊，总会保护很多的地方教会。而且我也信这些地方教会会成为种子，扩散出许多地方教会来，因为神的光不会改变。但是啊，那个过程中，你若没有一个心，主啊，我是不可能，我也要做；可能，我也要做。因为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，是神要什么的问题。保罗太清楚了，我去也不一定能帮助，多半是不能帮助。如果我去了，他们把我绑起来了，交给外邦人了；我去了，就受到捆锁了。那都说明啊，所谓的交通不会存在的。交通不会存在，那耶路撒冷就不会改变的。但是保罗中一个感觉，这件事能不能成是一件事，我应不应该把自己投身其中是另外一件事。亲爱的弟兄啊，跟随主服侍主，这是一件大事，懂不懂？你看你们今天谈呢，考虑很多，我的前面呢，我的前途啊，弟兄啊，没有人算自己的一生，要让主来替你算。主来替你算，到后来你总有一种说不出荣耀的感觉。有的人就被主使用了，但是有的人并没有被主使用，但他里面那种安详，那种满足是不可思议的，不可思议的。我看在台湾，我就见过一位这样的老弟兄，老弟兄，他是跟，实在说跟李长寿他们几乎是同期的，同批的。那到了台湾，不知道为什么弟兄们不那么喜欢他，打发他到乡下一个小地方，他就骑个脚踏车去看望啊什么。结果那个人到年长的时候啊，你见他，你就能感觉这个人身上有神。你说就说讲道开特会他没有，可是他这一生活的太有价值了。对，如果我们把它定位了，我全世界就要跟李长寿跟你做生意一样，那弟兄啊，你趁早放下这个心，我搞了一辈子他们一个脚也比不上，懂不懂？这不可能的。但是啊，我可以服侍主，到后来我可以告诉主，主啊，我做多少不重要，我能做多少也不重要，但是我这一生天天这样连因你而活，活得太有价值。我这个生活生存呢、啊，价值太高了。我全时间不是为着成名的，不是为着主大用一个仆人的，我全时间呢是为着满足神的。那弟兄们呢，如果主给我们的光是明确的，我能不能讲这样一个见证？我很年幼的时候，有一次跟杜焕章弟兄谈话，不知道怎么就谈到将来了。杜焕章弟兄大概看出了我年纪轻轻的很有雄心，他就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哎，他说你知道啊，现在主给我们看见的光是身体建造的光。”这是应该是30多年以前呢、啊。他说那句话，他影响我一生。他说啊，在这个光里，主不会再兴起属灵的大汉，像尼弟兄、李弟兄这样，但会主会兴起许多的执事，一同来尽职，来应付教会的需要。弟兄啊，如果今天这 Blending Brother 能够学习不把他们自己变作一个领袖光环，多么的领袖光环呢？然后谁可以成为 Blending Brother 呢？是我们认可你，就是大主教会议认可你做主教，你就可以做主教了。如果大家都能够很自然的服侍众教会，你说那个教会多有福啊！弟兄啊，有的人失败了，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失败？我们可不可以告诉主啊，我这一生到底如何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绝对相信，当我这样来跟随你的时候啊，你在我身上的构成会叫我成为你一个大的祝福，这个构成也许叫我成为一个很贤明的使徒。 懂了，非常读圣经有亮光，有启示，非常会带领教会，也许叫我成为一个很健康的牧者，也许叫我成为一个传福音的，也许是一个教师。但是弟兄啊，如果是个牧人、教师或者牧人、牧羊者，如果主给你那份是个牧羊者，我告诉你，那就不一定那么显明啊。虽然不一定那么显明，你还是可以说，主啊，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一般，不是一个一般这样的牧者，你的教会往哪儿走啊？为什么今天一处处的教会都被掳去了，都失去了健康的立场，一处处地方教会都失去了以基督的对基督的执着了？为什么？很简单嘛，没有牧者嘛，谁关心羊群呢？大家所关心的是我们的地位，是我们的社交生活，是我们这么多年，这是一个同工经课告诉我的，说朱弟兄，我这么多年在里面，我总不能把它丢了吧？那我就起来说了，我说不是，我心里说没有，对他说，我说可是我也这么多年，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多年是哪来的？都是主怜悯你给的。一个信主爱主的人要领会啊，每一年你活着都是神的恩典的，你不要去珍惜我花了这么多年的力气，你要对主说，主啊，我谢谢你，你给我这么多年来爱你啊。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那个不一样的地方，你懂这不一样的地方吗？亲爱的弟兄啊，保罗说了，我都知道，别人到哪儿也被绑起来，我知道，要被交给外邦人，我知道，要被打，我知道，要被出卖，我知道，你既然知道何必去，我不能不去。哇，那种心胸啊，那种向着主为着主见证那个心胸啊，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啊，当这个雅加布啊做这个很 dramatic 这么一个 play 啊，然后起来就说了，说哎呀啊，这个腰带的主人呢、啊、要把它交在外邦人手里啊，啊，大家一听啊都苦劝保罗，保罗你可不要再去了，现在够了吧，从开头你就讲灵里就感觉了，然后一个个都这么讲了，看局面的人不是住了七天吗？这些都看局面的，一看就告诉你，你不能去的。光是我们听见你的坏话，就知道你绝不可能去的。你去他们怎么会理你啊？懂不懂？那又是个说预言的人，先是啊传福音的腓力，叽里呱啦四个女儿，天天叽里呱叽里呱啦的人，不可以去，不可以去。现在再来个雅加布，再加一句，这一下哇，他那个同工团呐、啊。现在齐心合意，七个弟兄声音像一个一样，保罗不可以去，为着我们的缘故不可以去，为着众教会不可以去，为着我们的发展不可以去，为着前途不可以去，为着你的知识不可以去，为着什么不可以去。好了，就算他把毒水都灌过来吧，我们慢慢做消毒嘛，不要去，你这一去就完了，你完了不，我们大家都完了嘛，就完了。哎呀，所以保罗那个回答也非常好。保罗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啊？”所以你知道，人是流着泪劝他弟兄：“你不能再去啊，你不能去啊，你去了就没有了。”所以保罗就说了：“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啊？使我心碎呢？你越哭，我越难吗？我难道不知道吗？我难道不会拣选吗？我难道没有智慧吗？我难道是愚拙的吗？我都清楚，但是我还要去，因为什么呢？如果那个毒不清理，所有我们建造的教会迟早都要被糟蹋。所以他这里就起来，你们为什么使我心碎呢？他说这个话，他说我为主耶稣的名，不但呢、啊、被人捆绑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。哇，这个话一讲别人都不能讲，我愿意死吗？你还要说什么？懂了，本来说你去捆绑呢，为着他说我愿意去死，好不好？我不但被捆绑，就是要我死在那儿，我也要去，我也愿意。哎呀，这些弟兄也真是蛮属灵的。所以呀、啊，听了这话以后，提摩太带头就打包走了，对不对？皮利斯人比勒斯的儿子索巴特跟保罗说再见，帖撒罗尼迦亚雷达古跟保罗再住了一夜。西宫都他就偷偷溜了， 特皮人甘油第二天找不到了，还有亚细安推聚俄特罗菲罗都去做生意去了，也没有。这些人真属灵，他们怎么属灵呢？这十四节说保罗既然不听劝，那包括路加了，路加也是劝的一个，保罗既然不听劝，我们便住了口，又不讲话。那你若尽是要这样，那怎样呢？愿主的旨意成就变。我想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不心酸的，我想讲这个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是带着眼泪讲这句话的。保罗啊，愿主的旨意成就吧。我们谁愿意看你被捆绑呢？我们谁愿意看你要死呢？我们谁愿意看你受苦呢？你看这么多的教会，你看这么大的需要，你看这样大的一个工作，现在你把这些都丢了，只是为着解除那个毒素的根源呐、啊，懂不懂？只是为着这样，哎呀，他说保罗啊，愿主的诚意成就吧。所以下面就说啊，过了几日，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，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也和我们同去，有些就是在那地方说，那我们也去吧，大家一块去吧，也和我们同去，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，这个老基督徒的家里，叫我们和他同住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不是耶路撒冷，是这个老弟兄。这个老弟兄是哪来呢？他名叫拿孙呢、啊，是居比路人，很可能是他最早去传福音带得救的，后来迁到耶路撒冷了，慢慢在耶路撒冷可能也有点服侍了。所以保罗多半是通过这个人拿孙，就告诉他说：“请你跟耶路撒冷教会联络，我来了。”不要像上次呢，我去了找雅各找不到，找别的找不到，找谁也找不到。这一次啊，把他安排好，安排好，懂不懂？还有呢，我带了很多钱来，你告诉他，我带了很多钱来帮助耶路撒冷的穷人。哇，所以他到那以后，并不是教会啊，就给他一个住的地方啊，他是到一个名叫拿孙的人这个家里去，是个老基督徒。他是居比路人，你要注意这句话是很要命的，是居比路人，就是表示他是保罗所借的国子，是保罗带他得救的。因为保罗带他得救的，他有这个情啊，他里面有这种情啊，主啊，我愿意啊向着他接受 接纳保罗这样一个主的仆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下面一节啊，还可以往下吧，好了。到了耶路撒冷，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，这是应该连起来，懂不懂？住在基比路家里，然后我相信呢，很多他所服侍过都来了，懂不懂？你如果把这两节连起来，你们那儿没有分段，我这个圣经有分段，你们圣经没有分段，恢复版有没有分段？
有，
也分段呢、啊。其实它是一句。就是他到那以后，名叫住在一个名叫拿孙是居比路人那里，然后怎样呢？到了耶路撒冷呢，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。是哪些弟兄？不是雅各哎，怎么证明呢？因为第二天他们去见雅各嘛，也不是长老们，因为第二天去长老们。我问你啊，雅各当然是主一个大用的仆人，可是你看那个架子多大啊！保罗来了。叫他住在拿孙家里，你们接待他没问题，带他来，带他来。教会已经堕落到啊，百分之百的成为官方的了，这个官方的东西。但是啊，保罗这么多年的劳苦，人的移动，所以当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啊，还是有很多人，就到啊，居比路到拿孙那里去。我想那时候他们有很甜蜜的聚会。这个人来交通了，感谢主保罗啊，你可能不认识我了，是你在某某地方传福音带我得救的。那个人来了，感谢主保罗啊，你不认识我了，我这个不是随便讲啊。我上个周末去 Montreal， 我以为我和他们很遥远的啊，下午他弟兄安排一个十二三个弟兄的这个跟我交通，等等快到时候了，来一个弟兄一进门，他说这是张弟兄啊，给我介绍。我说、哦、张弟兄，我记人呐、啊，记人记不住。我只这次我只有一个祷告，说这次结束以后每个人我都认得，因为我这个实在很差的。啊，张弟兄，主兄，感谢主，你在 Bellevue 特会的时候我得救了，你带我得救的。正好啊，前些日子我在考量 Bellevue， 所以说我那时候到 Bellevue 到 Kingston 有那么两次的特会，到底有没有价值？哎，我一听我说是吗？那感谢主啊，那 Bellevue 有价值，因为至少带你得救了，有价值啊。啊，然后又一个弟兄来了，这弟兄感谢主，你带我得救的。后来就交通了，我就说，我说感谢主啊，张弟兄啊，我都不知道啊，是我传福音或者我的特会里你得救的。马上那一圈呢、啊，六七个，五六个，六七个都说了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在那没传过福音呢、啊，带了那么多人得救啊。现在你懂不懂？那天我就有点感觉，这些弟兄到底他们将来怎样不知道，因为这个毒水里面有毒来了，那是很麻烦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消毒并不好做的，但是啊，但是。你看弟兄们都很热切啊，我相信保罗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一节圣经的话了，他到了拿孙家里，耶路撒冷的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他，什么样的人呢？都是保罗带得救的。这个时候我是从亚细亚来，那个时候我是从马其顿来的，那个时候我是从希腊来的，那个时候我是从安提阿来的，那个时候我是什么从那个加拉太来的，那个人说我是从弗里加来的，哇，那个保罗是叫他喜乐，好像主告诉他坏日子就来了，再享乐一次吧，再喜乐这么一次吧。所以啊，圣徒都来了，欢欢接待他。然后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，长老们也都在那里。哎呀，这两节圣经真是一个天一个地，前面你看多甜美，后面你看多官方，懂吗？官方到一个地步，你可以想象那个局面吧，一个大房子，雅各坐在一个高的椅子上，旁边一些长老，再一些长老，一个个很严肃啊，很严肃，可能身上都背着圣经节的袋子，跟法利赛人一样，不过是可能是耶稣施主这样的袋子。啊，也许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那个时候那个词恐怕还不一定有。啊，无论如何非常严肃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人一进到那个房子就要被征服。所以李弟兄到台北，不是非常强调吗？长老师就要像长老师，记不记得？你可能在那时候管这些长老师，外面不是定个牌子吗？长老师。知识史记不记得？因为李弟兄一到台北一看，这算什么？长老没有长老，知识不没有知识，你们到底干什么？你们好好做一个长老师出来，对不对？是对的，是对的。不要弟兄找你，朱弟兄，我想跟你交通交通，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地方，厕所门口吧。人家把生死生命的大事来和你谈，你在厕所门口跟人决定事情。你算什么？你是应该有个叫人很敬畏神的地方，很好的座位，懂不懂？很叫人跟你一块坐在一起，就能感觉啊，这个地方是有神的。然后再叫他把心里一切的话都吐露出来，你这在主里啊，合适的帮助他，这是一个健康的东西。但是啊，如果你做的极端以后呢？就变成一个官僚的东西了。我绝对信呢，那间房子是个可怕的房子，当然已经拆掉了。如果没有拆掉，我就在这个外面想贴个条子，叫做官僚中心。雅各坐在那儿，邱助学这个雅各是个好弟兄，但是管他是多好弟兄，总而言之那一场表演得很差劲。坐在那儿，旁边两大溜的长老，我不知道多少长老。如果你想想看。如果是500人一个长老的话，多少万呢、啊？就几十个长老哎，他是多少万嘛？对，我们通常200人就4-5个长老了，200个人就4-5个长老了。多伦多是5-600人，就7-9个长老啊。对，多少个长老一大串。保罗坐在下面，保罗进来了，坐在下面，坐在下面。保罗问了他们的安，先问他们的安。然后呢，再把神借着他的执事在外面人所行的事一一的述说了。 我相信他们是很严肃的。保罗说：“感谢主，我们到了马其顿 ，Amen。感谢主，腓立比人，我们怎么被打？但是全家得救，哈利路亚。感谢主，我们下面就到了什么地方 ？Amen。哎，最终我们到了哥林多 ，Amen。啊，都讲完了，还有没有故事？没有了，没有。现在让我们讲给你听啊，你该做什么？”老师，我根本不关心你做什么，你不去做了，我们倒好办了，都是给你搞的。你把一个个教会建立起来，还要我们去改造。我不是随便讲啊，我不是随便讲啊。你把一个地方去传福音、建立教会，你不建立，我们去传。一开头不就是耶路撒冷、水流中的教会吗？你还要去搞？你搞到后来还要我们来，我们来了你还讲我们抢你偷你的羊，破坏教会。所以啊，圣经一面来说，他们听见就归荣耀给神，赞美神。还有没有？保罗说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他们就对保罗说了：“兄台，我念给你听啊，兄台。”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，而且都为律法热心。不，想想看，我一个就在以弗所，我搞了两年，恐怕也没有一千哦。我这么多年整个走过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一万哦。懂这话的意思吗？我建立这么多教会，到底几个人呢？你看人家兄台，你看犹太人信主的有多少万，而且都为律法热心。哎呀，保罗在那叹口气，主啊，怎么办？然后下面就说了，你要小心哦，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外邦人的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，这是第三点。第四个点，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，这第四个点。第五个点，也不要遵行条规。第六个点，现在啊，他们听见你来了，这还得了啊，他们要你的命啊。我想保罗差不多啊，这么属灵一个人，突然就感觉啊，两种可能嘛。一种感觉就是，好吧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要先把自己啊调到你中间去，然后再慢慢的改造你们，帮助你们。还有可能保罗就觉得这个局面胜不过了，你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吧，你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两种可能都有，一种可能就是我向着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嘛，那你要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嘛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保罗啊的确被那个局面征服了。才一章以前呢、啊、这是哪节？这是二十一章，对不对？才哪一章啊？十九章啊，对不对？十九章，两年之久，叫一切住亚细的人，无论是犹太人和希腊人，都听见主的道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。才两章哎，就这么一段话。我想雅各是有威严的人，他是主耶稣家庭出来的嘛。那个主耶稣的味道身上多少有一些，他这样说了，那现在啊，他们听见你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第七个点，你就照着我的话行吧，根本没有商讨的，没有说弟兄你看可不可以，有没有可能，根据你的良心行不行得通。他是这么一讲，保罗讲行不通就完了，就没事了，根本不交通的呀，你要做就这么做。你想到耶路撒冷来搞我们，先搞你。你想清除毒素，我先叫你中毒。真的，他真是呀、啊！你想来清除毒素吗？我先叫你中毒。所以他是厉害的很呐、啊。他说：“你照我的话行吧？”我想到这时候，保罗还点头，你说没有问题嘛？因为他说得很清楚嘛，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了。他就说了：“嘿嘿嘿。”不是你哦，是你就好办了。他就说我已经预备了四个人了， 我不仅要叫你回到律法下面，我要你替别人把别人一同带到律法下面去。哇，这个真狠呐、啊！这一招真狠呐、啊，懂不懂？啊，这个。然后他说，我们这有四个人。他说，你要照我的话行吧？下面第一个小点，我们这里有四个人，都是冤在身的。第二个小点，你带他们去，和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。第三个小点，替他们拿出钱来，你替他们缴钱就没问题了嘛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做 group leader， 家庭负责弟兄，小组负责。替他们拿出钱来，叫他们得以剃头。你不是钱带来很多吗？拨几块钱到这儿来用。他说叫他们剃头。第四个小点，这样啊，做人就可知道先天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。其实保罗应该起来讲了，也不是虚的啦，本来就有一些真实的。我是告诉外邦人不要去守隔离，虽然我从来没有告诉犹太人不守隔离，我自己才在间隔里剃了头发呀，懂不懂？我是告诉外邦人不要在律法之下，要在基督里。他失去这个能力了，一到那个局面里，懂不懂？一个雅各那样 sober person 呢、啊，就严谨的人，旁边一大两串或者四串的长老坐在那儿。每个人那个表情啊都是严肃的。保罗变成在审判的下面。然后保罗，我们要你这样做，你拿出钱来，替他们拿钱来剃头。哎呀他说这样啊，众人知道先前听见你是都是虚的。那第五个小点，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呢、啊、循规蹈矩遵行律法。这句话就完了。懂不懂？他是不是遵行律法？是。他能不能宣告我就是为了遵行律法？不能。他一定要说，我所穿的乃是耶稣基督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，这个陷阱啊是怎么一个陷阱？多可怕的一个陷阱，多可怕的一个陷阱，懂不懂？你也是遵行律法。他说至于啊信主的外邦人，他说你不是要来辩论吗？那我现在来讲一次，我们没有誓言，懂不懂？他那个毒都出去了，他说没，我没放毒水，没放毒气，这水是好的。至于外邦人啊，他说我们已经写信拟定了，叫他们谨记呢旧香之物和血、勒死的牲畜和奸淫。保罗一句话都没有。你看这多豪迈的一个主的仆人，到那一个宗教的环境里去，什么能力好像都失去了，不可思议的，懂不懂？如果主耶稣钉十字架，是凄惨的、悲惨的一幕，这我看也是很悲惨的一幕。这样一个主的仆人，被这些宗教狗，除了雅各以外，那长老也许有好的，但是反正这些宗教人士拿来糟蹋到这样的地步。而且雅各的话多厉害啊！你想跟我谈条件？没条件，外邦人士就这么简单，不要拜偶像，不要吃血和勒死的牲畜，不要犯淫乱，这是咱们讲好的，你想来改啊？讲好的就是讲好的，不要再变。哎呀，实在啊，你读到这里啊，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，这一段不好读。你会告诉主啊，无论什么样主的仆人，无论多荣耀多高的主的仆人，好像都会有一些 trap 在那里。对保罗来说，这个就是那个 trap， 懂不懂？他是存心要去推翻这一个的，结果这一个反而把他压倒了。对不同的主的仆人有不同的 trap， 对有些主的仆人可能就是被高举，懂了？被高举，高举，他可能会起来说：“不要高举我。”但是啊，别人照样高举，还是高举他。对有的仆人来说，可能是一个广大的宗教中的权势。这个无论你多属灵，有个 trap 在那儿。 保罗这个 tribe 不是他的软弱，不是他软弱，他实在是一个明亮刚强主的仆人。但是保罗还是被 trapped， 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环境在那里叫他没有办法胜过。事实上啊，他任何在那里辩论，以保罗的聪明懂得，无论我讲什么都是白讲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我照他们的话做，做完以后他们接纳我，接纳我以后我再来跟他们慢慢谈。可是他没有想到有一个严重的后果，不是你去剃头啊，是你带着四个人剃头啊。你这件事如果做了，你的见证在哪里？你还能写加拉太书吗？你对加拉太人讲的话你还能宣告吗？你告诉人不要在律法之下乃在基督里，你还能说这样的话吗？因为你自己带头做了这件事了嘛，你替四个人去交规费了嘛。你有没有注意耶路撒冷里面，耶路撒冷是定规的，多残酷，对一个主的仆人，我想他们里面讨厌他讨厌到极点。你最好不要传道，你不传道让我们慢慢搞就死了，我们慢慢迟早我们都会成为耶路撒冷的附属品的。对，你这么搞了，搞得我们头痛死了。保罗就说了，我信息教会跟你搞得头痛死了。这只有主来了，只有主在无限大里说我都包容，我不会叫谁死，懂不懂？在我们的感觉，嗨，他那个样子打来打死不就没事了吗？他就说我喜欢他活很久了，好叫你成长吗？只有主在他的无限里能够允许这些事出来。这一幅图画太可怕了，保罗第二次去就应该感觉了，第二去谁都不理嘛，我到哪谁都不理，我再去，所以这个第三次去他的确预备啊，先跟弟兄联络好，连他住哪都弄好，然后这个带着多少钱，然后跟教会先打了招呼，哪一天什么时候我要来见雅各和长老们，都搞好的呀，有什么用呢？你预先通知他，只叫他们更好的预先把那个陷阱做好。你掉进去他来不及找四个人呢，你预先通知他，他先找四个人，你带着他，你去给他。哎呀，我们把这一段读完就算了，好不好？这一章读完行不行啊？敢不敢啊？那我来，这以后就容易一点了。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，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礼，进了殿，必要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，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。这好像不像保罗嘛，懂不懂？这样一个伟大的主的仆人怎么到这个地步去了啊？那七日将完，就是他这个献祭啊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，就冲动了众人，下手拿着喊叫说，以色列人来帮助啊，这就是那在各处啊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，并在这地方的，并这地方的，就是说他无论到哪都抓他我们的，现在也来了。弟兄啊，他说啊，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，误会了这圣地，因为他们看见他那七个学生里有个叫推罗菲摩嘛，还有看见一夫人跟保罗一同在城里，就以为保罗把他带到殿里，何城都震动，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，拉他出殿，殿门立刻关了。换句话说，那可不得了，他这一喊的时候啊，就触犯了犹太人最大的忌讳，外邦人进殿的，这还得了啊？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糟蹋律法糟蹋殿的人，所以他这个他们一把他拿住啊，一拉出殿，殿门立刻关了，就是说不要再进来，现在殿里这个殿要蒙保护，要不然殿要被糟蹋掉了。他们正想要杀他，你看厉害不厉害？这要真是要他的命啊。 Bruce FF Bruce 说这句话，说事实上叫保罗去献祭的和鼓动殿的人捉拿保罗的是同一班人，换句话整个这个东西都是雅各，或者不是雅各的话也是那里那些核心的人呢、啊、所设立的一个诡计。不过这个圣经有这么一句话， 是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，那么我就跟你解释了，你就看你怎么解释了。这亚细亚来犹太人可能是那一班，在亚细亚就要告保罗的，搞不到，到犹太来告状的，懂不懂？他到耶路撒冷的，到耶路撒冷来告状的，耶路撒冷告状，可能他们就告诉他，哎，不要急，哪一天保罗会在殿里，你们在那时候起来一喊就行了，懂不懂？因为这些犹太人，亚细亚的犹太人为什么到耶路撒冷来，来了一批，这一批人带头搞，是不是？所以 F.I. Bruce 就说，他说叫保罗去的是这帮人，要杀保罗的也是这帮人，整个的事就是耶路撒冷一个计谋啊，一定要叫保罗到死地去。哎呀，李定以前常常讲一句话，我不太懂。李定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，这是一个这个有法律的国家。他如果不是一个有法律的国家，他们老早把我李长寿杀了。”他以前讲我都不太懂，谁要杀他？现在我有时候听见人提起那个咬牙切齿，我想我也没得罪你，我也没抢夺你，我也没伤害你，甚至你可能不认识我，你咬牙是干什么？那一个人听见一个、根本都没见过面的人，你咬牙是干什么？宗教的狂热，宗教的意识形态进到人里面来的时候，那个可怕呀，那可怕呀！不仅他取代基督，而且因着宗教的意识形态、宗教的狂热所产生的那个排他性，和在那个排他性里所产生的那个仇恨呢、是不可思议的。你看保罗经过这么一场，保罗也许灵里是知道的，就这个结果，但是他是不是想到有这个结果，真难说。会这么凄凉吗？所以啊，他们正要杀他，就有人呢、马上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，大概就是可能那个时候是保安司令啊，就是管那个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平安的。他说、耶路撒冷何城都乱了，千夫长立刻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那里。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啊，就止住不打保罗，不打了。那我看已经打得不错了，恐怕已经到处都是血了。懂不懂？已经打的，你像这个报信再来要多少时间呢？如果大家打一个人打这么久，保罗也50了，还能活下去，那真是主怜悯了。那么这么打下去啊，就不打了。这个天父长一看，哇，给人打成这样，再得了？所以上前拿住他，用两条铁链捆锁，又问他是什么人，做的什么事。众人呢、又很有意思，跟以弗所差不多，又喊叫这个的，又喊叫那个的。啊，千夫人因为这样乱嚷，得不着实情啊，就吩咐人将保罗带到营楼里去，带到这个军营里去啊，带到营楼里去。到了台阶上，众人挤得很凶啊，跟在后面是吧？兵丁啊，只得将保罗抬起来，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：“除掉他！”你有人说这个，有人说那个，大家搞不清楚怎么回事。但是撒旦就做一件事，叫大家同心合意的，非杀了他不可。除掉他，将要带他到金银楼里。保罗对千夫长说：“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？”他说：“啊，你懂得希腊话，他是用希腊文说的。”哎呀，你懂希腊文吗？你莫非是以前呢那个作乱，带领4000个凶徒到旷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？保罗也很有意思。保罗说：“我本来是犹太人呢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也不是无名小城的人呢。”是个教育中心嘛，像现在 Boston 一样。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。千夫长准了保罗，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。他这摆手啊，众人他们都静默无声。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：“说诸位父兄，请听，我现在啊对你们吩咐。”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，就更加安静了。那你有没有注意，搞得他们原来连保罗说什么话也搞不清楚，可是啊，杀掉他，杀掉他。哇，你有没有觉得宗教的东西出来了？ 或者由一股群众运动的东西给鼓动起来了，不得了啊！又说这个，又说那个，打他的，推他的，挤他的，要杀掉他的。一听他当，哎，哇，他还会讲希伯来话呀，是我们老乡哎。所以这些人并不知道保罗是谁啊，但是他给鼓动到一个地步啊，产生了这样可怕的一个结果。我想今天呢，我们就交通在这里。无论如何，我想我们从保罗应该有学习。我们要告诉主，主啊，愿意我们也有这个心。如果教会中有难处，我们愿意出一切的代价，为着叫圣徒得益处。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！请几位利用祷告，我们结束在这里。